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他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想你 首九月九嘅酒非常之应景，亦都开始咗我哋今夜倾情节目，欢迎大家嘅光临。由而家开始有个半钟头，我会陪住你一起度过个半钟头嘅聚会，其实好快嘅啫。希望你一路留住喺心机旁边，我哋有好丰富嘅话题，亦都有好多靓歌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呢，这个话题就讲下重阳节。咁其实呢，琴日就系重阳节嘅。重阳节咧，大家知道咧就系农历嘅九月初九嘅，数字嘅九同埋长久嘅九系同音，就系有长久长寿咁嘅意思啦。古人喺呢日咧就要系登高远眺啦，赏菊花啦，饮菊花酒啦，以求长寿嘅。南方日报讲，佢话中国正喺度成为老年化嘅国家，每个人都有衰老嘅时候。我哋今日以行动嚟关爱老人，为老人争取权益，亦都为咗将来嘅自己。今日多啲翻屋企陪下父母，如果独在异乡，记得打个电话俾父母。有时佢哋更加需要系情感嘅关注、孝心，冇乜几多时间可以等待嘅。我都好奇怪，南方日报咧特登系将一段嘅话咧就发到俾我嘅私信嘅。咁其实咧唔使佢提醒啦吓，我每个星期咧一定系会打一次电话俾我喺广州嘅妈妈嘅，唔使等到重阳节先至记得打电话。咁但系如果你平时都唔打咧，咁重阳节一日咧就应该要打电话啦。大家话系咪咧？咁讲到老人嘅话题咧。其实有好多嘅，包括一个老人嘅再婚话题啦。咁记得上个星期今夜倾城节目咧，亦都系讨论过、回答过一个听众朋友嘅问题啦。咁佢就话佢系五十几岁啊，揾到一个志同道合嘅男士，好想系再婚嘅，但系遭到佢个大女嘅反对。咁大家咧就俾到好多意见啦。咁其中有啲人话乜嘢年代啦？仲要反对父母再婚嘅，即系点样都谂唔通。咁其实系咪个个都系赞成，或者系有几多人反对，有几多人支持老人再婚嘅咧？咁最近咧喺大陆嘅一个交友平台咧作咗个调查报告嘅，有 40.69% 嘅仔女咧系支持父母再婚，并且系主动帮忙同佢哋揾添嘅。咁26.12%咧就系尊重父母嘅意愿，咁剩低落嚟嗰个数字咧就系反对噶啦。咁但系老人家就认为，唔理仔女支唔支持自己交朋友啊、再婚啊，佢哋系选择宁愿放弃仔女去同对方过生活噶、哦。我觉得呢个调查结果系几吻合上次我哋好多听众朋友同埋网友回答嘅问题。喺唔好理仔女反唔反对，追求自己幸福系最紧要嘅。宁愿放弃个女都要搵返个伴自己去再婚啊咁样。对于中老年人希望再婚咁嘅目的系乜嘢嘢啦。咁其中呢个调查讲呢系 34.19% 嘅中老年人呢仍然系有对性嘅渴望同埋追求，希望得到适当嘅性满足。29.61% 嘅中老年人呢就感到孤独，需要得到爱情嘅滋润，需要心灵嘅伴侣。18.79% 嘅人呢系纯粹搵个伴。其实婚姻关系到到老嘅时候，真系少年夫妻老来伴嘅。作为仔女咧，真系要系理解父母啦。咁而老人家咧，亦都系调整好自己嘅心态，正视自己嘅情感需要啦，处理好各种嘅关系之后咧，系勇敢咁追求自己嘅幸福嘅。追求幸福嘅权利系唔分年龄嘅。好，呢个时候我哋带嚟有梅艳芳嘅《夕阳之歌》。咁啊，转头咧，我哋有优质文品。
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前迟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路，习惯光阴退减。因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天知我家错命运。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爱侣。奔波中心灰难，路上分波折再一关，一天想想到归去，但已晚。 逝去的光彩不复挂，前前缘难耐这一生的愿望，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路就过，光阴退减，欢欣早短暂，未再返。那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已经我家错梦幻。曾与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困难，不过终于心灰淡，老实分秒波折再一番，一天想想都归。
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从广州到旧金山，从温馨小夜曲到今夜倾情，从1988年出道到今日，佢仍眷恋广播，尽心尽力尽意尽情，用声音感悟生活，用真诚丰盛人生，跨越时空，天际传情，幽闻今夜倾情，永远动听。
优质文品，
品味一刻，回味无穷。咁除咗琴日咧系一个重阳节之外咧，今日其实亦都系美国一个节日嚟噶噃，就系哥伦布日啦。咁哥伦布日个来源系点样样咧？喺今日嘅优质文品同大家讲下呢个节日嘅起源。咁大家呢理所当然呢都会认为地球系圆嘅。咁但係呢喺15世纪嘅时候，大多数人呢都认为地球系平面嘅。佢哋认为如果有人开咗部船越过已经知道地域嘅边界，喺地球嘅边缘呢就会有怪兽喺度等住你嘅。咁啲人呢仲会嘲笑，甚至系捉嗰啲胆敢认为地球系圆球嘅人。不过呢仲系有啲受过教育嘅人认为地球系圆嘅。有一个叫做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的人很大胆地提出了这个观点，他申请了一笔的航海资金去找他认为是地球的另一半的地方，葡萄牙、意大利和英国都拒绝资助他的探险。那个时候香料商就在找着怎样去欧洲的捷径，他们向南航行，经过非洲，兜过合恩国，然后继续向东航行。哥伦布游说西班牙皇后伊莎贝拉，他说如果直接向西航行呢，就会更加容易发现亚洲和印度的财宝，他会发现这条的新航线的。他还说可能能够为西班牙找到一块新的土地。哥伦布第一次向伊莎贝拉皇后寻求帮助是在1486年，但是过了好多年之后皇后才同意的。皇后还用了她的私房钱来资助哥伦布，条件就是说她要为西班牙征服一些大陆和岛屿。 哥伦布亦都被授予咗海洋舰队司令嘅头衔，并且能够得到佢发现财富嘅十分之一。最终喺1492年嘅8月3号，佢同90个人分别搭咗三条船出发。佢哋向西航行，漫长嘅三个月过咗去啦。佢嗰啲人呢，个个都搞到又攰又病，威胁哥伦布话：，嘿，我哋唔继续开啦，要开部船翻转头噶啦。哥伦布鼓励佢哋，保证佢哋一定会揾到通往东方嘅香料之路嘅。喺10月11号晚上10点，哥伦布睇到一丝嘅光亮，佢哋继续航行。报告话嗰个光亮其实就系大陆。第二日早上，佢哋就登陆啦。哥伦布同佢嘅船员们本来期待住能够睇到印度土著人或者系类似可汗咁样嘅领袖。佢哋将睇见嘅第一个人叫做印第安人。佢哋着住自己最好嘅衫上岸，跪喺度感谢上帝保佑佢哋平安到达啦。哥伦布将呢座岛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并且立即宣布为西班牙嘅领土。当他们到达今日的古巴的时候，他们认为那里就是日本。在经过随后的三次航行之后，哥伦布都还是未明白过来。他终身荣耀富足，但是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发现了很多人想到的大陆。哥伦布曾经在现在的加勒比群岛、华特林岛、大特克斯岛或者是撒马拿沙洲停留。1926年，华特林岛被重新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并被视作为新世纪的第一块陆地。然而，最近一些人又开始反对这种讲法。三个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人开始了一项运动，将另一个岛当作哥伦布睇见并且登陆上的第一个岛聚，争论到现在都未平息。直到几百年后，才有一些庆典来庆祝这个发现。这块大陆甚至不是用哥伦布的名字来命名的，而是用一个意大利探险家阿美里哥·韦斯普奇的名字。1792年在纽约举办了一个仪式来纪念哥伦布，还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在这之后没几耐，华盛顿亦都被官方命名为哥伦比亚特区，成为美国的首都。1892年纽约市的哥伦布大道门口竖起了一座哥伦布的雕像。那一年在芝加哥的一个哥伦布市迹展上展出了哥伦布三艘船的复制品。如果哥伦布没有出生在意大利，那样美国就不会有哥伦布纪念日了。出于对自己同胞的骄傲，纽约市的意大利后裔在1866年10月12号组织了第一个庆祝发现美洲的活动。第二年，更多其他城市的意大利人开始在那日举办餐会、游行和舞会。1869年10月12号，旧金山意大利人在这日举行纪念活动，他们将这日叫做哥伦布纪念日。1905年，科罗拉多州成为第一个庆祝哥伦布纪念日的州。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面，其他的州也都陆续开始庆祝这个节日。1937年，富兰克林总统宣布了10月12号为哥伦布纪念日。自1971年开始，纪念日就定在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大陆的欧洲人，但是对这种讲法还有些争论的。一些研究者和支持其他探险家的人都认为，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尔人或者爱尔兰传教士在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之前就发现了这个地方。这个问题的争议不会个个人都会满意的。但是1992年还是举行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的纪念活动。有一个观点认为，虽然哥伦布为欧洲人开启了殖民美洲的大门，但是对当地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来讲，就是受到侵略的开始。这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此被彻底改变，疾病、失去土地、战争不单止令大量印第安人死亡，更加令他们无法自给自足，成为美国社会的底层，甚至被当作不存在。所以每年到了这一日，不少印第安人都会举行活动抗议殖民统治。
这个晚上不只有声色犬马能释放心情，也可以有一刻宁静去倾听心声。幽默今夜倾情，为你找回一刻豁达心境。
我到咗呢个时候，我哋嚟到倾出你的心一个环节。咁我哋首先嚟听听上个星期嘅问题先。
倾出你的心。
咁上个星期咧，这个朋友叫做阿兰。咁阿兰咧，其实咧系我嘅一个朋友嚟嘅。有一晚咧，阿兰半夜三更打电话俾我，咁我以为有咩急事啦。佢话：我啱啱落班翻嚟，开车翻屋企嘅路上，越谂就越唔瞓。唉，佢哋太过分啦，欺人太甚啦。我同我老公讲，老公都话咁样好唔公平，叫我唔好做啦。原来咧，最近阿兰喺周末打多咗一份工。佢话要储翻啲钱，出年翻中国探亲。佢自从嫁到美国之后，有五年已经冇翻去睇过年老嘅父母亲同埋亲朋好友啦。佢喺一家嘅日式铁板烧餐厅揾到咗一份企台嘅嘢嚟做，由下昼四点做到晚上十一点收工。老板俾$20嘅人工，然后咧就攞小费啦。阿兰从来都冇打过餐厅嘅工嘅。老板话你系新手，小费会少啲嘅。依家餐厅嘅服务员系打共产嘅，就系啲小费平分。日式铁板烧餐厅嘅小费咧，仲要同铁板烧傅分添嘅。第一日阿兰攞到$20嘅小费，第二日有一个服务员冇翻工，另一个服务员对阿兰话：你做得好好啊，我同你平分啦。阿兰好开心。一个星期后。阿兰第三次翻工，嗰日有四张台系搞 party 嘅，非常之忙，小费亦都唔少。但系到分小费嘅时候，阿兰睇到其他人嗰沓钱好厚，自己嗰份呢就得薄薄咁四张，两张$10，一张$5，一张$1，一共$26。于是就有咗开头嘅嗰一幕。阿兰喺路上愤愤不平。翻屋企同老美老公投诉，然后打电话俾我，问我应唔应该同个老板反映下咁嘅情况。如果你系我，你会点样同阿兰讲呢？你会唔会同老板讲呢？你会唔会辞工唔做啊？又或者系你作为新人，有冇碰到过类似嘅情况？有冇俾人虾过呢？我将个问题抛咗出嚟。俾大家讨论，咁亦都收到好多回应嘅。咁啊，虽然呢一个嘅回应咧，唔够系讲情情塔塔多人反应吓。咁通常咧，我哋讲情情塔塔话题咧，有成2.8万啊，2.4万嘅点击率嘅。咁啊，呢一个咧，冇咁多，但系都有1.9万嘅点击率。咁即系话都有咁多人睇过，亦都有好多人发出评论嘅。咁嘅时候咧，我哋首先嚟睇一睇网友嘅评论先。一位署名叫做尘埃之上希热释真就话啦，世上本无公平，唯有加倍努力。不迷离话新人新猪肉，如果阿兰认为值得继续喺嗰度做落去嘅，咁咪先做熟手咯，睇下情况有冇改变再讲啦。风飘叶子话呢、这个亦都一种潜规则，如果系唐人嘅工，只能够忍一段时间啦，或者走人。呢、这个圈子唔系讲道理嘅地方，人际关系相当复杂。咁呢位署名为 AMWMSR 就话啦，喺共产下呢、这个通常都系新人蚀底噶啦，呢里边包含住好复杂嘅人际关系，睇个人嘅性格点样啦。呢位署名为艾富艾恩呢。佢又分享到佢嘅故事。我啱啱到单位上班嗰阵，有一个品德唔系咁好嘅主管，都唔系我部门嘅，就叫我帮佢做嘢。佢本来应该做好再交俾我做嘅，佢当时唔识做，我就教识咗佢。教完佢，佢话不如以后你就帮我做啦。咁当时我自己啱啱去咗公司，性格又唔系咁要强，心谂咁就帮佢啦，有乜所谓啊？新人系咪？ 点知后来呢越来越了解佢之后，就唔会咁容易俾佢虾啦，反而系将佢踩喺脚底下添，因为佢品德唔好啊嘛。哈哈，人呢系慢慢成长嘅。阿 YoYo 妈咪就话啦，先睇下情况再提议啦。茉莉爱臭味话，有啲地方呢是边个嘅台嘅小费就归边个嘅，呢个打共产冇乜基本原则嘅，再坚持一个星期睇下啦。如果一直自己做得好好，冇咩差错，速度亦都跟得上嘅话，仲系分咁少嘅钱，咁就要出声啦。微博名叫做敬畏耶和华 SHEN 话啦，话呢个系咩国家啊？工资可以日日清噶，仲有小费。嘻嘻嘻，我乡下的大哥农民工来的，他们是按着每年来领工资，还担心老板走佬不承认，不做又不得，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位署名为漂流在外的靓就说了，在美国餐馆打工赚小费就是这样斤斤计较的了，打共产也都计较，哪个做得多一点，哪个做得少一点，打私产的呢就计较客人的人数有多少，好的客人和不好的客人。刚才跟大家是讲了很多网上朋友的意见，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呢听众朋友意见先。这位叫做 Sherry 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其实自己也有一个 waitress 来的，那我刚刚打工的时候呢就是打共产，咁啊，但我做嗰个餐馆咧，啲人大家都几好嘅，咁我亦都冇同佢哋斤斤计较嘅，咁啊，可能就睇下你喺边度做啦。咁总之，我觉得咧系做人啊，蚀底啲，一开始蚀底啲冇乜所谓嘅，系当为一个学嘢嘅机会啫。阿莎就话啦，阿南啱啱去做先做到三日，佢根本系冇咁嘅本钱同人哋摊牌。做人要抵谂啲啊，怕蚀底嘅话，你永远咧都系学唔到嘢嘅。如果你去第二间餐馆碰到咁又点样样啊？唔通你又炒人啊，又唔做啊？咁你咪自己同自己过唔去啫，钱就赚唔到啦。咁究竟睇下佢咩目的啦？系想搵钱啦，定系想去同人哋嗌交啊？阿文仔话：我啱啱做餐馆嗰时又唔系俾人哋虾，我咪忍咯。文仔就话啦：我啱啱去做餐馆嘅时候做 bus boy 嘅，系俾啲企台系攞少啲小费嘅。咁我觉得我自己系又生手啦，做嘅又唔同啦，攞少啲都唔紧要噶。咁我后来自己慢慢喺 bus boy 嘅期间咧，我就系偷偷咁睇下人哋系点样做嘅。咁然之后我再去第二个餐馆做嘅时候，我系做 waiter 啦，我就做服务生。咁然之后我同大家攞嘅钱都系一样嘅。好，广告翻嚟之后咧，我哋嚟听听今夜倾情嘅老拍档艾力堂系点睇先。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世界
这个晚上不只有声色犬马能释放心情，也可以有一刻宁静去倾听心声。幽默今夜倾情，为你找回一刻豁达心境。
倾出你的心，
好，讲过翻嚟之后咧，我哋嚟听听今夜倾情嘅老拍档艾力堂系点睇先。
其实喺美国生活咧，即系讲嚟，即系话难唔难话易。每个人在美国生活都有自己的辛酸史的，当然呢听他说有个朋友在餐馆做工，因为新入行很多时候呢被人看低，人工呢分发你呢就小费分得很少，甚至分咁样。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咁样，很多人呢即是觉得你经验不够或者怎样呢都分钱得分少一点。当然如果你假如这个人是我的话不会做的，因为经常被人刻薄，长期在这些环境都不是很健康。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因为环境啊或者财政问题呢，所以这份工有时无可奈何都需要去继续做样。当然呢其实想深一层呢，就其实分钱少呢其实都是我或者有少少或者歧视。我觉得中国人呢，美国当然话唔中意歧视，但系中国人对中国人歧视都好犀利。嗰阵时就点解只有外国人歧视我哋？点解中国人都会歧视中国人咧？其实呢个一个普遍嘅现象咁样。咁啊，有阵时即系喺啲咁嘅环境咧，即系有时都谂唔到点解会咁样咧，好似都不可思议咁样。但事实上就系咁样。咁当然咧，每个人做法都唔一样啦。咁有啲人可能，即是忍气吞声咁继续做咁样。其实即我自己觉得呢就睇下自己个諗法点啦，同埋諗下自己将来有咩可以可行嘅方法。如果真係需要为呢个生计你冇辦法，咁可能勉为其难暂时做先。但如果有机会呢即係要忍辱负重咁样，为咗将来更好呢其实你当你有个经历有个感受呢，你对好多睇法呢对有深刻嘅印象，可能将来有一日对嘅影响会好好。但系呢啲唔好嘅嘢咧，记住咧，唔可以成喺个脑度，摆喺自己嘅脑海当中去生活嘅。因为呢啲咧好容易整到自己人咧成日唔开心，可能日后咧会造成好多所谓忧郁症啊呢啲嘢，自己一定要警醒一下，留意一下，唔好俾呢啲嘢去影响你咁样。凡系呢啲嘢，我相信呢啲嘢都系短暂嘅，唔会长远嘅。最紧要自己系充实自己。努力工作，在一啲恶劣环境，如果能够胜任的话，就算分钱分少啲咁样如果你有好大嘅抱负咧，将来有一日咧都会好成功咁样。以前咧，我听咗个例子咧，就话即系有个人又类似呢样嘢嘅，个老板系非常之刻薄嘅，咁啊成日都话你新人啊，我唔分小费俾你咁样。但系嗰啲同事咧就好人嘅，扎扎地地咧就唔讲俾老板听。虽然老板话唔分俾佢另外私底下自己分咗钱咧，再分翻俾自己嘅同事嘅，所以呢样嘢系难能可贵嘅。咁就每个人做嘢都因人而异啦，我觉得就即系睇环境而处理咁样当然每个决定未必系最好，一定睇嘢一定要望远啲，唔好成日睇眼前或者区，因为是俾人欺负，一定做一啲所谓。即未经过思考的处理方法咧，系一个唔系最好的方法嚟嘅。最好就三思一下如果有朋友可以同其他朋友分享一下将自己嘅心中嘅唔开心或者诉下苦分担下，咁都一个好好嘅发泄嘅工具咁样。咁将来自己唔好因为呢啲工始终都唔会系长远工嘅，充实自己，读好自己嘅书咁将来一定会有更好嘅前途嘅。
好多谢艾力堂。好啦，呢、这个时候讲下我自己个人嘅意见。我都提过啦，其实呢阿兰系我朋友嚟嘅。咁半夜三更打俾我，我就以为系有啲乜嘢嘅急事啦，结果原来系为咗呢单嘅嘢。 咁我听落就问佢，我话咁其实你需唔需要依46蚊啦？佢话我就系需要，因为我想储翻啲钱，出年可以翻去中国探屋企人、探阿妈、探阿爸、探朋友。咁我如果你需要依啲钱，你做几个钟头有46蚊。咁但系如果你同个老板提咗出嚟之后，对你有冇好处？提咗出嚟会唔会个老板听你嘅呢？我就认为，因为你自己系个新人，你先做到3日，老板肯定系保住啲老员工唔保你嘅。咁既然你又新啦，你又有意见啦，咁老板咪嗌你，你做得唔开心，你咪走咯。咁如果你走咗之后，你连嗰46蚊都冇埋，咁我咁同阿兰讲嘅，咁我话你咪忍下先咯，因为你啱啱去到，你自己亦都系好似头先好多朋友都认为吓，佢根本系冇嗰个 call 你同人哋去摊牌嘅，因为你系一个新人，你冇经验。咁你咪当自己喺度去学经验咯。我仲同佢讲，我话你知唔知以前啲人学嘢系要俾钱人哋拜师噶？咁而家你有餐食饭，又有钱攞，咁你咪当学嘢咯。你完全都未做过企台嘅，呢个餐馆肯收你已经好唔错噶啦。等你再忍多一段时间，佢哋都冇改变，仍然系咁样对你唔公平嘅话，咁你到嗰个时候再走都未迟啊！因为到你走嘅时候，你去另一家餐馆，你可以同人讲：我有经验噶，我做过噶。咁人哋咪唔会当你系新人咯？咁你咪可以同其他人一齐攞咁多钱啦。咁后来阿兰连续两个礼拜，佢都打电话俾我探讨呢个问题。最后我好唔客气同佢讲：我话其实我觉得你咧做人唔好咁斤斤计较啦，新人咧蚀底啲都系唔怕嘅。想当年我哋做新人，我喺电台做新人嘅时候，其实咪一样系唔好话俾人虾啦，因为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啦。不过大家都知道做我哋嗰行嘅，肯定有你妒忌我，我妒忌你。唔肯将啲嘢教俾你，因为教识你就教识徒弟饿到师傅，好惊你哋将来红过佢，超越佢，咁佢唔会好真心咁将自己嘅嘢教俾你啊？咁当然呢，亦都会有人好真心咁对你嘅，但系咩人都会有吓。你好彩你就碰到啲好嘅人，唔好彩就碰到一啲你都唔理你嘅人。从新手到熟手，同新人到旧人，其实都有一个过程嚟嘅。我哋做新人嘅时候俾人虾啦，有机会成为咗师傅老人嘅时候，或者我哋又会虾翻啲新人。其实呢都系一个循环嚟嘅。如果你抱住一种心态，俾自己嘅学习机会，学识到之后咧有毛有翼啦，可以飞啦，我自己再决定嘅话咧，咁你嘅心态咧就会平衡啲嘅。咁好啦，亦都好多谢今期咧咁多朋友俾多咁多意见阿兰嘅，喺微博啦、邮件啦、同埋电话啦，参与我哋呢个节目嘅。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世界一切 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城路跌低。笑一声真嘲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这个晚上不只有声色犬马能释放心情，也可以有一刻宁静去倾听心声。幽默今夜倾情，为你找回一刻豁达心境。
什么春去秋来？人世也跟着改变，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就这样消失不见。那时只当他寻常，今天却无限怀念。往事虽好，往事虽好，不能够重过一遍，不能够重过一遍。
倾出你的心，
好，讲过回来之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星期的话题先。咁呢个星期，请大家系发表下意见，究竟你对呢件事情系点样睇嘅 ？Jessica 喺十岁嘅时候开始咧，就跟住佢阿妈，每到周末嘅时候咧，就去摆地摊嘅。咁啊，摆咗几年落嚟咧，就个手啊，梗系粗啦，系咪？啲气质咧就好似一个叫卖嘅中年妇女咁样嘅。最近 Jessica 嘅老表咧就啱啱喺中国嚟到美国。佢就好好奇，就跟住 Jessica 咧去体验生活，究竟系呢个摆街系点样样嘅？睇到 Jessica 好熟练咁喺度挂帐篷啦，将啲货系分门别类咁摆好，个腰啊挂住一个装钱嘅腰包啦，头上边啊戴住顶草帽啦，咁啊自己啊打包好嘅午饭啦，咁佢呢个远房嘅老表就觉得 Jessica 好可怜、哦，佢唉原来喺美国系过呢种生活噶啦。咁因为呢，咁佢呢个远房嘅老表二十几岁啦，从来都系饭来张口嘅，衫仲要阿妈去洗，可以讲系十指不沾阳春水嘅，佢觉得系无法接受 Jessica 呢啲咁嘅生活。咁我好想听听大家呢个意见啦，因为而家呢最近有一种讲法呢，女仔系要富养嘅、啊、自己点样辛苦都好，都希望培养到个女呢系有好好嘅气质啦，大家闺秀啦，唔好搞到佢好似个街市婆啊咁样。咁但另外一种讲法呢就话对于呢个 Jessica 嚟讲唔错喎，细细个可以帮到阿妈啦，又可以独立啦。咁究竟你认为女仔系咪应该富养，要阿爸阿妈服侍埋佢，饭来张口，衫又要阿妈洗，乜嘢都唔使做，将佢培养成娇娇女咁样好啲呢？定然话好似阿 Jessica 咁样嗌个女去摆地摊啊，做家务啊，咁从小就好独立呢？咁呢期嘅问题交俾大家呢一起去讨论下嘅。好，跟住落嚟呢，我哋嚟到一个听众点唱嘅环节。
一首歌，一段回忆，一点心情。
如果大家想听到啲咩歌，或者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呢，可以打我哋嘅湾区新城电台留言热线电话18888898890嘅，或者可以去到电台嘅网站留言版嗰度呢係留言㗎喎，亦都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幽文在美国，咁然后你可以私信留言俾我嘅，咁亦都可以发邮件俾我嘅，咁我邮箱咧就系 QIUWENUSA@sinlong.com。好，我哋马上读出今晚嘅点唱。我叫阿贤，我同先生移民美国，同佢嘅父母团聚三个几月，睇到先生同佢嘅父母开开心心喺一齐，我好戥佢哋高兴。但想到我年老的乡亲在国内相依为命，我好难过。做人都几难的，有些事不可以两头都兼顾。往年的重阳节，我都会同阿爸阿妈食餐饭陪他们的。今年我没办法尽孝，请父母原谅我， 亦都请佢哋好好咁保重自己。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听到《念亲恩》呢首歌，送俾我嘅父母。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悲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冷夜半日，遥老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湾区新城电台，幽文与你今夜倾情。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无论主角是男是女，故事是平淡无奇亦或跌宕起伏，故事的主角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翻开一页页尘封的记忆，诉说一段段难忘的经历。
今夜倾情，
这个时候带来另外一个环节。你在他乡还好吗？这个环节呢，是跟大家介绍啲移民嘅故事，或者是移民后裔嘅故事嘅。今日同大家讲呢个故事主人翁，相信你对佢系一定系好熟悉嘅，就系我可以讲系我哋嘅华人之光，攞咗奥斯卡金像奖嘅李安导演。我哋嚟听听佢嘅故事。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
好吗？
你在他乡还好吗？
2013年2月25日，第8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华人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次夺得最佳导演奖。此外，这部荣获11项提名的 3D 电影，仲收获了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原创配乐3个奖项，成为今年奥斯卡的最大赢家。但是就是这位大导演在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的时候，竟语出惊人地自爆，我是个怕老婆的男人，没有我个这么犀利的老婆就没有我的今日。为什么李安会这样说呢？好，以下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李安的故事。李安1954年在台湾出生，祖籍江西德安，曾经任台湾中影公司总经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1975年开始先后就读于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戏剧导演专业、纽约大学电影制作专业，并获硕士学位。1997年凭着《冰风暴》轰动国际影坛，并确立好莱坞 A 级导演地位。2009年被美国娱乐周刊评为坚持拍电影的最伟大导演之一，获得金像、金球、金熊、金狮等众多国际性电影大奖。李安祖籍江西，父亲是中学校长，对个仔好严格的。家庭带给李安的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浸染，父权家庭的模式亦都为他日后的作品提供了生活基础，甚至是原始素材。尽管李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还是不可抑制地爱上了电影和表演。1973年他做出了一个令到他的父亲十分恼火的决定，离开家乡报考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在这个传统家庭里面，从事演艺事业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父亲曾经赶到台北想将个仔拉回家，想不到自细到大一向好听话的李安这一次就是不顺从。任凭父亲怎样劝他，他始终不改决定。在艺专读书期间，李安对戏剧和电影制作越来越感兴趣，曾经获得台湾话剧比赛大专组最佳男演员奖。1978年初李安前往美国留学，这个期间他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林维嘉。当时李安是在一次的同学聚会那里偶遇了一位身材高挑的台湾同乡林维嘉，他有一双格外明亮的眼睛和开朗的性格。李安很喜欢他挂在胸前的那一支墨绿色的签名笔，以及他入会那阵那个龙飞凤舞的签名。他潜意识里面觉得这个女生身上一定有非常优秀的素质。你的字真是漂亮啊。李安拿着个酒杯跟他倾起上来，倾下倾下才发现原来两个人是同一间学校读书的。当时李安留学在美国的伊利诺斯大学学习戏剧导演专业，而林慧嘉呢就在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两个人的宿舍间隔不到500米，意犹未尽。这个是李安在聚会结束之后跟林慧嘉告别时候的分手语。林慧嘉拿低了挂在胸前的签名笔递给李安，说这支签名笔送给你啦，我知道你关注他很久的了，经常联系下。然后摆一只手就走了。第二日性格腼腆的李安主动找到林慧嘉，约他到体育场去看球赛。对李安也颇有好感的林慧嘉很爽快地应承了。身处异国他乡，两颗心被彼此温暖呵护，渐渐融合在一起。 每个星期日，林慧嘉总是能够接到李安打来的热线，电话粥煲到温馨又甜蜜。他能够感受到电话那一头一个男人火热的心跳。而自称不善言辞的李安亦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间变得口若悬河。只要跟林慧嘉在一起，就好像找到知音一样，总有讲不完的话。李安说，林慧嘉是自己最佳的听众，他虽然没有女性特有的娇媚，但是他的声音有一股神奇的抚慰力量。每当心情不是那么漂亮的时候，只要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所有烦恼都会烟消云散。1983年7月，拍了五年拖的他们在纽约举行了婚礼。婚礼中西合璧，有上百人到场祝贺，连牧师亦都年年称赞。婚礼誓言在进行当中曾经数次被掌声打断。李安父母亦都赶来参加婚礼。他们坐在一张大红被单铺成的床前边，接受新人施礼跪拜。当他们起身的时候，婆婆突然泪流满面，拉住林慧嘉的手说，我们李家对你不住，被你结婚结得这么寒酸。林慧嘉说，我不在意表面的事，只要我们两个人感情好，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一切引发了李安的创作灵感。多年之后，李安回忆说，他拍的电影《喜宴》当中很多情景就是他当时结婚时拍的翻版。而那条红床单，李安到现在还珍藏着。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